想跟弟兄姊妹就是一同来看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段的经文然后呢我们讲关于今天的题目就是合神心意的门徒我还记得当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所讲的合神心意的门徒第一讲，那么今天呢是第二讲那么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呢今天我们首先呢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门徒和钱财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误会呢，说我今天想知道你们的财政的情况所以告诉大家你怎么样来理财那么做一个理财的人往往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怎么样去管理他的钱财他把钱财当成是他的仆人，但是不懂得理财的人呢他把钱财当成是他的主人他让钱财来去操纵他，不是他去操纵这个钱财。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第19-24节里面呢所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耶稣呢对门徒讲到一个关于钱财的问题这里所讲到的钱财的问题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耶稣也常常对这个钱财的看法呢对钱财的看法呢也是给我们有很清楚的教导。比方说他看见一个穷贾妇，他把他两个小钱奉献给天国，奉献给神，然后主耶稣就称赞这个穷寡妇，他把两个养生之钱都奉献了所以呢他的奉献比那些人奉献很多，但是他仍然剩下很多的更有这种的更美好的奉献。那耶稣基督呢也讲过关于这个撒该是一个税吏他贪了很多的钱，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平安，结果有一天这个撒该遇到耶稣了，那个耶稣就对撒该说，撒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面。那撒该呢从来没有好的朋友的，他的朋友都是因为他有钱他做税吏跟他有来往，所以撒该也知道钱财并不是能买到真正的友情。但是当那一天耶稣告诉他要住在他家的时候，这个撒该呢高兴了那结果耶稣到了他家然后撒该就告诉耶稣我从前我诈了人多少多少钱，我现在呢我要还回给他们4倍，然后呢我把其他的我都拿来救济穷人。所以耶稣说今天这个救恩呢临到这个家庭了，所以这个撒该呢他真正的得到人生的满足，人生的那种的快乐呢就是不是他把钱财拿来自己来享受，乃是他把讹诈了人的钱财还给人家，然后他把他的一半的剩下来一半的拿出来救济穷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奉献关于钱财的，玛利亚他把最名贵的香膏奉献给神， 门徒说，为什么这么发费呢？这个香膏可以买30两的银子，这30两的银子等于那个时候的一个人一年的薪水啊，那个一年的薪水是不少的了。他说哪来，周济穷人不是比高在耶稣的身上好吗？耶稣告诉门徒说，让他吧，让他做吧，因为他是为了我安葬的之事来预备。玛利亚看见这个最美好的香膏本来留给自己用的，但是他知道耶稣快要离开他了。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玛利亚是懂得怎么样用他的钱财，用他的这个资源啊。所以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有钱的财主他呢田产很多，然后呢他就盖更大的仓房来把钱财把那个田产呢把它存下来，然后对灵魂说，灵魂啊灵魂啊你就吃吃喝喝快快乐乐吧。主耶稣说，你这个无知的财主，今天假如神要你的灵魂的话你所拥有的还归于谁呢？这个财主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他只是想到自己的享受。这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代价也很清楚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关于这个钱财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呢是让我们是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去用他的钱财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财主，他很高兴的跑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对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要怎么样做我才能得到永生呢？耶稣说，那个诫命你是晓得了。他说是我从小我就守诫命了不可杀人，不可偷渡不可贪狼当要死拜一位神同时呢不可去做假见证这些十条诫命他都守住了。所以耶稣看见这个年轻人就很喜欢他，圣经说就爱他。你看这一个人耶稣能够爱的是多么好的。但是后来呢，耶稣对他呢有个要求，他说除了神以外呢，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那你称我是良善的父子，换句话说你一定要承认我就是这位神。好，神吩咐你做什么呢？你要把你这个家产呢你卖去周济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那对这个年轻的官来说呢，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他以为守律法我都守了，我就可以得救了，我就能够进到天国去了。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告诉他，你已经足够了，你可以上天国了，得永生了。耶稣说，你还要把你所有的一切变卖了，周济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圣经就讲到这个人呢，结果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从这个看法来讲，这个人呢是想，他是想找这个永生，但是他却不愿意放下他自己的财宝。所以耶稣讲了，后来讲了一句话，他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睛呢更加的难了。那门徒说，那这样说来那个就财主就没有人得救了？耶稣说不是，他说在人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马太，他原来名字叫利未，当他收税的时候，耶稣就在他税官里面呼召马这个利未，利未，你来跟从我吧。这个利未呢，就把他的这个受税的这个工作呢放下来，跟从耶稣。彼得、约翰、雅各是打鱼的，有船，有故宫，生活也蛮不错的。跟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舍了船，舍了网，离开了自己的故宫，甚至离开父母，来跟从耶稣。所以钱财能够在我们跟随主的这个路上啊，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很一样的事情。然后耶稣就讲到了这个一个人不能拜两个神，不能侍奉两个主。马门是主的话，那你就不能侍奉耶稣了。但是你侍奉耶稣的话，那你一定就不能把这个马门当成是你的主。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价值观。耶稣在教导我们做门徒，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怎么样。保罗没有信主之前，他的价值观，他说我要得到全个世界啊，我要把世界上的一切学问啊都学得好，我要把世界上一切的名誉啊、地位啊都要争取过来。但是当他信了主，主耶稣呼召他，他说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把万事当成是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呢，在一个跟随主的人呢，他会把他的价值观从这个名誉、地位、金钱、世界上一切人以为好的东西啊，他都比不上耶稣了。所以刚才唱这首诗歌，我宁愿要耶稣。我记得那个诗歌是我在1956年的时候呢，在香港那个哥普里布道大会，一个人他就名字叫做 Beverly Shiff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唱歌的人，他唱歌写歌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呢，后来哥皮里把他邀请到布道团里面去，所以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在那个香港的一个大球场，我那个时候才15、16岁的小个子啊，一听了那首歌，我就流泪了。我这个流泪啊，心里面很受感动。那过了30多年，这个哥皮里到了英国去，到了英国去布道了。那这个 Beverly Shiff 这个人呢，还是跟着他。30多年之后，他每一次布道了，他就唱这首歌，我宁愿有耶稣。哎呀，过了30多年以后，我再听了，我心里面了啊，也是感动到不得了。30多年过去了，这个写诗的人呢、唱歌的人啊，年纪都老了，但是他的声音还是这么美好，还是这么坚定，我宁愿要耶稣，不要世界。我宁愿要耶稣，不愿做君王统治世界。这个就是价值观了。有了耶稣以后啊，我们人生啊哈，我们的价值观呢、我们是有改变的。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对时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很重要。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 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经里面单单讲到金钱是一个基督徒跟随主的一样难做，其实不是，时间比金钱更宝贵，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寸光阴，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吧？那所以呢哈，对时间的观念，对那个金钱的观念啊，对于道德的观念啊，对于婚姻的观念啊，对于家庭的观念，那这些的东西啊，都是跟信耶稣啊有关系。信了耶稣以后，我对我的家人，我的这种的责任应该是怎么样？我做父亲的，我没有有没有尽我做父亲的责任来照顾我的孩子们？我做母亲的，我有没有尽我做母亲的责任？我做妻子的，我有没有尽我做妻子的责任？做丈夫的，有没有照着圣经说是你要爱你的妻子？那是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啊。当一个人他真正的得到了耶稣以后呢，他就整个这样的一切的观念呢、时间的观念呢、金钱的观念呢、家庭的观念呢、婚姻的观念啊、事业的观念啊，哈，啊，都是不同的看法，都是不同的看法。所以耶稣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不能单单侍奉马门，你不能要侍奉马门，又去侍奉耶稣。有一个主义学的老师，对着一班主义学小孩子啊，去教他们关于那个拉萨路跟财主的故事。那一天他讲到这个拉萨路跟财主，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财主啊，在他生前的时候啊，他很享受每一天奢华啊宴会，请人家啊很多很多人来啊，他的家就是车水马龙啊，啊很多很多人呢、都来他家里面吃吃喝喝啊这样。但是有一天这个财主死了，死了以后他到阴间啊，他远远的看见这个他门口啊，他生前的时候门口有一个讨饭的拉萨路呢，什么朋友都没有，只有一个，大家知道他这个朋友是谁吗？他的朋友就是一条狗啊。为什么呢？因为拉萨路身上长得有这个疮啊，有没有钱去看医生啊？有没有药来查他的这个疮啊？那这个这条狗啊，很乖啊。当这个拉萨路这个疮啊，疮口痛的时候，这个狗啊就用条舌头是这样了，就结果了，他就舒服的多了。所以这个拉萨路啊，就是只有一个朋友。但是拉萨路死了以后，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然后呢，亚伯拉罕说，他说啊，哎呀，这个财主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主啊，亚伯拉罕，好不好打发拉萨路回到人间去哈、啊？我还有五个兄弟啊，告诉他们，将来这样的痛苦啊，所以呢，叫他们赶快，去相信耶稣啊，免得将来来到这个阴间受苦。啊，老师讲完了哈、啊，他就问主义学老师，主义学的学生啊，他说你愿意做谁啊？你愿意做拉萨路啦，还是你愿意做财主啊？啊，这个问题哈、啊，那个当年呢，有一些学生呢，他说：“哎，我愿意做财主啊，因为我有的享受，将来下地狱没有问题啊，在世上生活享受就好了。”那有一个学生就说：“ 我不愿意做下地狱啊，我不愿意。哎，最后有一个学生他就站起来，他说老师啊，我生前的时候我要做拉做财主，死了以后我要做拉萨路，因为死了以后我可以到天堂去啊，生前的时候我要享受啊，我要好好的享受人生。那我们人就是讲啊，两条船，两个桥，一条在世界，一条在耶稣基督。所以做门徒，首先我们对这个金钱的这个态度呢，我们要重新的来去把它，假如我们目标是放在钱财方面的时候，圣经并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做生意，不要赚钱，不是这样的。有一个约翰卫斯理哈，他讲过，他说一个基督徒，你要尽量的赚钱，但是你也要尽力的奉献，啊，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第二样呢，做门徒了，门徒是一个受教者，受教的意思呢，啊，就是他是接受老师的指导。那一个最好的老师呢，往往就是一个最好的学生。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啊，你是最好的老师的话呢，啊，那你自己呢，首先要在一个好的老师手下呢来受教，然后你变成是一个好的，将来你也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呢，接班门徒来跟从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啊是他们最好的老师。他们跟着耶稣，看着耶稣怎么样生活啊，他是这一班门徒，他是期望从耶稣的身上啊，能够真是看见做一个门徒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门徒，因为他有一个好的榜样。当人家都是要得到很好的名誉，很多钱财，买大房子，买大汽车，做大生意享受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你们来跟从我吧，你跟从我的时候，你就要好像我一样啊，吃的东西很简单，睡觉无处到处睡啊，生活也不需要怎么样挂累。那这个就是做门徒一个首先要学习一个简朴的生活。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啊，可能也是一个最贫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毛不拔啊，一毛不拔啊，你要他奉献一块钱嘛，啊，他说太多了，奉献一毛，十个仙就够了，啊，那这个是，也就是他能够有钱的原因啊，因为他就尽量就赚钱，尽量的收钱，尽量的拼命的把钱存下来，但是呢，他是不用这个钱。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但是呢，最富足的人是什么呢？假如我们从耶稣来看的时候，耶稣呢，他本来是最富足的，但是却为了我们的缘故呢，他变成贫穷，而叫我们得到富足。那这个就是耶稣来说，我要使你们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原因。 丰盛的生命呢，是内恒里面呢，有神给你的各种，最主要的，你能够明白到，我们人生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不过是一个，旅客，我们不能把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东西呢，带到将来去天家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死了以后，他也是信主了，这个有钱人，他死了以后，他拿着两个箱子，到天家去，然后那个天使啊，就迎接他了，问他你到这个天堂来，你拿了两个箱子是什么？还以为是他的衣服啊，什么医用品啊、牙刷啊、牙膏啊这些东西。他说，我这两样的东西很宝贵的，所以我要带到天堂来。这个天使说，什么东西来的？他是黄金。他说，黄金啊，你看整个天堂地都是黄金的、啊、他说，你为什么带这个东西来？我们在天堂这个东西不值钱的。所以在我们人的这个眼光我们要做一个受教的人就是接受神的那个是教导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说，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以赛亚他是个受教者，他求神，神啊，你每天早上提醒我，让我能够做一个受教的人。受教的人啊，一定要谦卑，因为第一个福气，耶稣讲的登山宝训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我心里面我什么都没有。主耶稣啊，我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呢，来把你所有的来给我。但是一个人呢，什么自己懂得的话呢，那就结果不是一个有福的人。为什么他什么都懂了，什么都知道了，不需要去到神的面前来了。所以有很多人，他看不见神，他不接受神，不认识神，就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到我什么都有，我很满足，我很满足。但不能虚心，没有一个受教者的心所以这个以赛亚他是一个受教的一个人我认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其实现在也不是年轻的，他从年轻的时候，大概二十几年前年轻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中年了。那这个传道人呢他就很多东西都很好，也很懂得圣经也是很爱主，但是就有一样，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致命伤的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不谦卑，没有受教的心。所以当他到一个教会去做了几年以后，两三年了受不了了，结果又跑了，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几个月以后又受不了了，又跑到别的教会去。因为他的个性呢太强了，他不能够跟弟兄姊妹来往，他总是觉得哎呀，你们的眼中有刺这个弟姊妹眼中有刺，这个弟兄眼中有刺，他到每一个教会去都看见 很多很多的刺啊，还在人的眼中里面。啊，有一天我跟他讲，我说弟兄啊，自己眼中有什么东西啊？啊，看不见是吗？为什么看不见啊？一个梁木这么大，把你的眼睛遮住了以后了，你看不见了吗？看不见人家。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受教者在神的面前，主耶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受教者。当他在克西米马尼园求神祷告的时候，求神把这个苦杯挪走，神没有把他挪走，他就接受了，他就接受天父所吩咐的，他一切他就遵行，他接受，他一点都没有说天父啊，为什么你不叫天使来去为世人的罪死，为什么单单你要叫我去为罪人来死。神可以用很多方法嘛，但是神不用其他的，就是把他的自己的儿子最好的来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呢，他是个最好的一个受教的人啊，这个摩西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了诗篇90篇，他说求神指教我怎么样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在诗篇90篇第12节里面讲到说，求神给我有智慧，懂得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这个很重要，一直一直一天一天的过去。传道书第12章第1节说，你应当趁着年轻衰老的力量，没有败坏之这个年轻衰败 年幼衰败的意思上面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纪，没未曾临到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那这个是一个受教啊，受教的。那第三呢，门徒啊应该负主的轭，主的轭。那耶稣呢用这个负轭啊，就是用两条牛，两条牛同负一个轭。那耶稣讲到这个负轭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跟着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负那个轭，我们也要怎么样负这个轭。但是当我们跟他一同负轭的时候啊，跟牛啊这个去甘种甘甜的时候，一条强壮的牛啊，他跟一条软弱的牛同负一轭的时候啊，往往是这个强壮的牛啊，他用这个力量来带动这个软弱的这条牛，因为他要用他的力啊，是来带动那个农夫的那个耕地的那个两犁。所以呢，这个负他的轭的缘故呢，就是说他比我们强壮，我们常常是这么软弱的，所以他的这个重担啊，都是摆在他身上的，不是摆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当我们很肯跟他一同负这个轭的时候了，他差不多就是把我们的力量把担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重量移到去他自己的这个身上所以这个他就所讲到这个负轭当时犹太人是明白的他所讲的是什么然后他讲到，他说他是柔和谦卑，我们要学他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面必得到安息。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我们跟主耶稣一同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没自己不放心把我们的这个担子交给耶稣，我们仍然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有一个农夫哈、啊，他耕种，每个礼拜呢，他就把他的这个种来的菜啊、玉米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出产啊、水果哈、啊，就带到市场里面去卖，每周都是当当当当到一个很长的路程。有一天，有一个人开了一部车，停在他前面。他一看，哦，这个是他认识的朋友，所以他的那个朋友就跟他说：“他说，哎，你把你的那个菜呀、啊，什么东西搬到我车上来好了。我顺路，我带你去那个市场啊。”那这个人呢？他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么我自己走路我就可以了。”他说：“不要紧了，你就上来了。”结果他上来了，上来以后，他站在那个车这个，然后呢，这个朋友开车看看那个垫子，这个人在车上还是当着那个担子，啊，他就停下来，他说：“哎。”你为什么你到了车上还要担这个担子？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哎，我人已经上到车了，还要把担子放在你车里面，不是加重你的负担吗？”那个朋友，哎呀，你想，这个人啊，真是很天真的哈。他说：“我已经够重了，坐你的车子，现在呢，还要放下这个担子。”我们基督徒就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说神啊神啊，我教头给你啊，教头，但是呢，教是教了，还是拖住，啊，没有放下，还是自己拖着那个，哈、啊，没有把这个我们的担子呢交给神，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耶稣呢，啊，他的样式，啊。他是把他所有的一切啊，都是摆在天父那里，他没有挂虑的，耶稣没有把他在世上的这一切的东西啊，啊，摆在他自己的身上，啊，耶稣替门徒洗脚，这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样式，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的样式。啊，第五点呢，耶稣呢，啊，告诉门徒，你们要付代价。在路加福音14:26-33，那里讲到呢，有两样的代价要付的。第一样的代价就是爱的代价，爱的代价。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我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你要来跟随耶稣吗？好，你就要先爱他，先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姐妹和自己的生命。那这个要求很高的，很高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耶稣很不合道理啊，为什么要叫我们去跟从他的时候啊，我们爱他多过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的，甚至自己的生命。其实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父母、兄弟姐妹，不是，大家不要误解这个一点啊，乃是说，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爱先放到主的身上的时候，主就是这个爱的源头嘛，所以这个爱的总纲啊，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还有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是先爱神，然后我们才爱人嘛。等于我们把那个次序倒转来，你先爱人，然后你去爱神了。那这个次序就调过来了，啊，不，这个就这种的爱呢， 就有偏差了。主耶稣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而这种爱呢是个代价，他付出这个代价。还有呢爱的代价，还有受苦的代价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刑罚来的，而就是要把这个所有一切，我们的这一切呢，都带到十字架上去那么所以呢十字架呢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时时刻刻背着的这个。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呢我们要像他一样，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他自己还有呢，人为朋友舍命是有的，为人人舍命有，但是为罪人舍命呢是没有的。为罪人来舍命呢，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能够是为了我们罪来舍去他自己。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经历到各样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他愿意吃亏他一个基督徒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很多时候是好像在人看来了不太合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假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呢你就要跟他走二里路第二里路呢是爱心的道路，第一条的路第一里路是他强迫你的，没有道理的。那是罗马的军队看见有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呢，这个军队背着那个背囊行李这个很重的东西他就可以叫这个人你替我背这个行李呢走一里路，你不能不背因为这个是律法来的。但是你走了一里路以后，你可以对他说这个包袱这个行李你自己背吧。他没有不能再强迫你因为你已经进了这个律法了。但是呢耶稣说你要再陪他走另外一里路，就是说我愿意背起我这个重担我陪着你走。那这个呢是一个代价来的要付代价的所以背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门徒要天天要去学习的最后一点呢就是门徒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懂得算计算的一个人懂得计算这个有一个宣教士，我上一次讲这个和神心意门徒的第一讲的时候也讲过了，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Jim Area。那他去做宣教的时候，他给这个土人杀了并且吃了土人吃了他，结果他的太太呢带着孩子人人到那个土人那个村去传福音，结果后来吃他丈夫那个土人信了耶稣。这个真艾略他在他的日记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他说一个人懂得失去一切不能永远保留的东西，而是得到一个能够永存的东西这个人不是一个愚钝的人 不是一个愚蠢的人。换一句话说，他宁愿失去了这一切，甚至失去了他生命，但是呢，他得着了生命。那大家明白，耶稣也讲过嘛，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是吧？但是落在地里死了以后啊，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当这个 Jean Eric 太太带着孩子们去继续他没做完的工作传福音的时候，连接着其他丈夫的这个土人啊，也相信了耶稣。那结果呢，他们这个村落里面很多人也是耶稣。那这个就是一粒麦子，他死了，他死的有价值，他就是愿意为了叫那些人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就是为了要代替我们的罪，而好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面死了，然后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出来。所以一个做门徒的人呢，是懂得计算的人啊。我们值得不值得呢？跟随主耶稣付这个代价，我们值得不值得呢？相信主耶稣啊，我们甚至有时候要跟我们的家人离开啊，你要到南方到远方的去传福音。我认识一些内地会的一些宣教士，他们为了到中国这个宁夏中国北部去传福音，他跟他的亲人就分开了，一分开几十年，到中国解放了这个福音的门，那个时候所有的宣教士要离开中国了，然后这个宣教士就回到英国来。等到回到英国来的时候呢，他在海外已经习惯了几十年了中国人的生活了，所以他回到英国来的时候，许说很不习惯，因为英国人的生活的习惯呢跟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所以他也要重新的来去来去改变自己啊。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侍奉神你是吃亏的，你永远吃亏的。不是，保罗也讲了，他说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劝你多做主顾，因为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8节讲到说，一个人你为主劳苦，你这种的劳苦不会是徒然的。所以耶稣基督也告诉这些门徒啊，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啊，弟兄姊妹，你想想，耶稣这样跟我们讲的时候，你就不吃亏了。你为着主的缘故，你撇弃这一切，你不是撇弃啊，你乃是得着。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你舍得不舍得，这个字很有意义啊，舍得，你要舍，首先你要舍，舍去了你就会得到了，这个叫舍得嘛，是吧？你不舍呢，你就不得了。当你为着主，你舍去父母兄弟姊妹田地，好了，无不在今世得到百倍，来世得到永生。香港有一个神学院，他的神学院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的口号啊，神学院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就是 吃苦吃苦啊，开方啊，佛业三样，吃苦开方佛业。他就告诉这些学生们，你们出去工厂工作，你要带着一个吃苦的心，不要怕吃苦。很可惜，今天很多传道人啊，都是怕吃苦，连包括我在内，哈。但是感谢主，主教导我，叫我学习，慢慢慢慢我改过来了，啊。我以前我要到从英国去荷兰去牧养一班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常常祷告，我说神啊，请你差派某某弟兄去，因为那个地方是红灯区啊，啊，我有两个女儿不能去了，他们还是很小啊，啊，那么你差派那个弟兄，那个弟兄还没有结婚啊，最好了。后来那个弟兄肯去啊，肯去了，但是呢，到后来了。也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呢，结果他没有去。后来有对夫妇，香港来的，有两个教会支持他，他们还愿意去，申请都批准了。结果也不知什么原因，结果又取消了。那到了最后，然后我有一天我看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讲到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本地本家王，我要差派你去的地方。哇，我一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说主啊，你赦免我，我不愿意吃苦啊，请你帮助我啊。结果我在荷兰十年来工作，不但是没有吃苦，常常吃甜啊，啊，吃的甜太多，我现在都不敢吃甜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神就要我学习了。这个学习怎么样？学习你没有自己选择，是神来选择，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我太太。啊，当我要去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们两夫妇，我们都把这个侍奉交在神的手里。啊，我完全没有自己，啊，那边好与不好。不关我的事，环境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既然神要差派我们去，那神一定要负这个责任。那这个就是我所学习到的功课，神一定要负我的责任。所以我们几十年来侍奉的时候，我们都学习到一个，就是完全交给神，不要怕，不要担心，啊，侍奉神，他会在我们路上保守带领我们，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哈。父神呢，感谢你，因为你叫我们要效法你的样式，效法我们主耶稣的样式。主啊，你是何等的柔和谦卑，主你的轭是容易负。主啊，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真是把我们一切我们的担子交给你的时候，主啊，你必定会叫我们得到安息。也感谢主，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最拥有世界所有一切的神，万有都是属于你的，万有都要归于你的，万有都是蒙你自己用你的全能来托住的。所以我们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像以赛亚一样，我们的嘴唇在你面前用你用你的火炭来沾我们的嘴，使我们的口能够传扬神你自己宝贵的信息。求主你自己来挪去我们人的里面的思念，人的这个自私，人的这个惧怕，人的本身的那种懒惰。主啊，让我们真实在你的里面，我们学习像保罗一样， 主啊，我们今天是要为你来活，不是为自己来活，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来活，乃是为你来活。主啊，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每一位，主啊，都蒙你自己施恩，也祝福教会能够，主啊，你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像你在初期的时候将得救的人加给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初期的教会，主，你把3000人，你把5000人来加给教会，主啊，你是一个永恒不改变的神，在2000年前神你是这样的工作，2000年后今天我们同样向你祈求，求主复兴在欧洲所有的华人教会，求你供应所有教会里面的同工们还有传道人，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常常记得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带山可以摇动，带海可以澎湃，但是主，你不改变，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